们知道这段经文是什么时候呢？是以色列他们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说怎么样？他们住在迦南的中间，但是天主告诉他们，你们进去迦南地的时候，你们把所有的人灭亡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地面，他们进去了，进去了之后，但是他们没有完全顺服天主。你说为什么呢？他们住在迦南人中间，他们没有把那些人赶出了，没有把那些人赶出来了之后，他们这一代人去世了之后，他们的下一代孩子们开始跟这个迦南人和他们的这个儿子结婚呢，跟他们女儿结婚呢，最后他们的这是他们的后果。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天主的选民，他们在迦南人中间的时候，他们应该鲜明天主是他们的选民，他们应该鲜明什么？他们是有圣经在出埃及告诉我们，他们是天主的，就是祭司的国度。什么意思？让人看到以色列人看到什么？他们认识天主。所以呢，他们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没有鲜明他们的生活，意思是他们没有发光，没有发没有这个做盐做光，这个外邦人没有看到他们的行为。但是呢，他们开始顺从外邦人的神，他们开始敬拜迦南人的偶像啊，他们顺从他们的神呢，开始敬拜迦神呢。这时候天主看到这些事情，天主特别特别生气。天主的你说天主做了什么事情呢？天主把他们交给了迦南王，意思是叫迦南王控制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他们开始服侍迦南王。你看一下圣经，他以户死后，以色列又在主面前行恶。我们这以户这个人是天主兴起的事实，你说事实做什么呢？事实是带领他们打仗，带领他们做属灵的事情。这个人是特别厉害的，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人。然后这个这个以户带领这个以色列他们胜利了多长时间？80年的时间，他们非常太平。这个以户死了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又开始回到原来的生活，他们又开始敬拜迦神。敬拜迦神的时候，这个天主把他们交给这个耶宾王，就是迦南王。这个王多长时间？你看第二节说，主就将他们交于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命西西拉住在异邦人的下罗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称雄暴虐待以色列20年，以色列人就呼吁主。他们在这个20年的时间被这个耶宾王控制，也控制做什么？叫着虐待他们。我估计他们叫他们进贡啊，还有他们叫他们做奴仆啊，还有他们就欺负他们，不叫他们吃饭了，叫他们干活啊。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圣经这段时间他没有记。但是我们知道他说用这个称雄暴虐虐待以色列人，肯定是对以色列人特别不好，就欺负他们，就说就天天我估计是叫他们做奴仆，还有天天骂他们呢。这是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受很多很多的苦难。最后你看他说以色列人就呼吁主，以色列人这时候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开始想起了拯救他们的天主。我们知道他们在埃及地也是同样的，他们受到埃及王的法老的控制啊，他们做奴仆啊，他们受苦，最后他们开始想起天主。你看以色列人每一次用这种方法，他们这20年的时间在这个耶宾王的控制，耶宾王就控制他们虐待他们，就是伤害他们，就不叫他们吃饭，叫他们干活，叫他们欺负他们。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又想起了天主，他们就开始呼吁天主。我觉得天主真的是怜悯人的。你看第四节说，有一位女先知命狄波拉，是拿比诺安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事实。她在以法莲山上，在狄波拉的巴勒马树底下，在拉玛和伯特利的中间，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所以这时候他们呼吁主的时候，天主兴起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一个女先知狄波拉。我觉得是我们能发现，他就天主就给他一个线索。这个线索是谁呀？有一个女的先知是狄波拉，他在什么地方？在这山上坐着，以色列人开始求他。第六节说，他打发人去将 拿弗特利的基甸人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我们发现他说这个迪波拉是谁，是也是一个人的妻子，对吧？拉比多的妻子。然后他说这个召谁呀、啊、召一个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我们知道这个巴拉是在这里我们看这个背景的话，我们说这个有一个女先知，她的名字叫迪波拉，对吧？她去做什么？她在山上的别人都去问她了之后，后来她就招了一个人，她说这你招谁？是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我们知道这个是比较年轻的一个青年人，我估计他都不，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上面写他名字的儿子巴拉，对吧？没有说这个人，但是我估计这个那亚比诺安这个人都知道他，但是呢，说他的儿子巴拉，别人可能不太清楚，所以他就招了他，说你把他去招来，对他说，主以色列的天主吩咐你率领拿弗特利支派和西布伦支派10,000人上特伯山去，我必使耶宾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到基顺河与你结账，我必将他交付你手。所以这时候一个女先知迪波拉坐在山上，以色列人都去问他的时候，后来他这个我估计他是他发现了天主的旨意，他发现天主的旨意做什么事情，去招一个人，这个人是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所以你去告诉他呀，就说告诉这个巴拉克呀，告诉他做什么，说你要去打仗。为什么要打仗呢？因为他们被这个耶宾王控制，他们受他的欺负。所以这时候这天主使用这个迪波拉去告诉这个巴拉去找他去做什么，去打仗。然后你看这个巴拉说什么，第八节，巴拉说，你同我去我就去，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拉是比较弱的一个人，对吧？他就是我估计这个女先知比较有名，这个巴拉是你看他这个儿子是青年人，比较年轻，他不愿意去，对吧？他说你得陪我去，陪我去了我就去。你看第九节说，迪巴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要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主必将西西拉交在妇人手里。于是迪巴拉起来与巴拉一通往基甸去了。巴拉就招募西布伦支派和拿弗特利人支派到基甸，跟从他上去的有10,000人，迪巴拉也同他上去。我觉得迪巴拉是比较这个，他希望陪同这个巴拉。为什么要不陪同他不去，对吧？没有办法，所以这迪巴拉就说，我好，那我就陪你去吧。你看接着往下读，摩西的七兄赫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白曾离开基尼人，靠近基甸的撒拉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上了特伯山。这个西西拉我们知道他是耶宾王的一个将军，对吧？他是一个大的元帅。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打仗，这个耶宾王全靠这个西西拉打仗，他要去靠这个西西拉打仗。但是这时候他说这个西西拉已经听说谁，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上了特伯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亚比诺安的儿子看来这个耶宾王也知道这个人，他也不是特别没有名的，我估计在以色列国他也是个将军，也是这个人这个知道他能打仗的一个人。要不这个他怎么会这个西西拉这个耶宾王怎么会知道呢？对吧？如果他是一个平民百姓，他们不可能知道他是上了山，他上山无所谓，对吧？因为那时候他被耶宾王控制了。这时候你看他说这个将军已经知道了，如果将军知道这敌人的一个人上来打仗，一个元帅来了，他知道他的名字，说明这个巴拉这个亚比诺安的儿子也不是一般的人，也是一个最少是一个将军之以上的一个人。你看接着往下读，他说这个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他的全军从伊邦下落舍出来，到了基顺河。你看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这迦南的一个将军，迦南耶宾王的一个将军已经知道了，知道这个巴拉是来了， 来了之后做什么？他就开始准备打仗。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了，他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在和他们打仗，他知道这个巴拉也不是一般的人，可能会真的会打仗。所以你看他的准备，他就是带领多少？带领九百辆车和跟从他的全军，他把他们所有的军队都聚集了，就这个去准备和这个准备和这个巴拉打仗。在圣经你看第一节第二节，你发现他就有900辆铁车，对吧？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车都带着，所有的人全部带着，说明这个巴拉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要不他一看他上山，他就赶快准备这些事情，说明是他是做的准备，也是他看对方不是那么弱的。看14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主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主岂不在你前头行呢？于是巴拉向了塔伯山，有10000人跟从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他已经上了山，人家对方已经敌人已经开始准备了。准备了之后，这个巴拉，你看，我觉得巴拉很有意思的。第14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他准备好了，他就去打仗了，他还没有开始行动，对吧？他说这个底波拉还告诉你起来吧，他开始去了。今日就是他，我估计是这巴拉上到山上的时候还不愿意去打，但是那个这个底波拉就开始怎么样，就鼓励他说你起来吧，今日你打的去打仗会胜利了。他说主岂不在你前头行呢？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有10000人跟从他。所以这个他就召集这个以色列人呢，他开始有10000人跟随他去，也是底波拉就鼓励他，开始你去吧，去这个现在可以了。15节，主使西西拉和他一切全军溃乱，就被巴拉用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所以我们看这个巴拉去的时候成功没有，他就成功了。我们看到在这15节我们看到也并不是这个巴拉厉害，对吧？15节我们看到是天主的能力，对吧？他说这个主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被巴拉用刀杀败。我们看这个巴拉虽然他胜利了，但是我们看是天主的大能，对吧？天主叫这个事情发生了，天主叫这个巴拉成功，所以这个巴拉就杀败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就溃乱了。我们知道天主是有能力的，你要看以赛亚书，你发现有一次天主就使用今天晚上这个他们睡觉的时候，天主就使用这个天使杀了很多很多人。我们知道天主的能力真的够大的。在16节，巴拉追赶车辆军卒，知道异邦人的下落是希腊的全军都被刀杀尽，没有留下一个。所以这个巴拉和这个希腊打仗的时候他就胜利了，把他们所有的人全部杀了。我们看他的能力并不是巴拉，对吧？他的能力是天主，对吧？天主使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说是天主有能力的。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他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巴拉杀了，杀了之后他们的全军都杀尽了，没有一个留下的。西西拉17节，西西拉步行逃跑，跑到基顺人西白旗的衙役的帐篷里，因为那是夏索王耶宾与基尼的西白家和好。衙役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我家里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衙役墓，衙役用被将他遮盖。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将军西西拉做什么呢？他开始只剩他一个人，别人全死了。他做了什么？他开始逃跑。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是，衙役的妻子打了一个帐幕，他就进了去了。他说不要惧怕，你来吧，进这个衙役的帐幕里。19节，西西拉对他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他就因为打仗打得特别累，他实在不行了，就剩他一个活着跑了。衙役打开皮带给西西拉奶子喝，仍旧将他遮盖。西西拉又对衙役说，你站在墓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我觉得20节写的这个西西拉有点傻，对吧？他就进了帐幕里头，如果别人要拯救你，人家就是这个衙役肯定有方法，对吧？你不用你再告诉他，你说这个有人来了，你说我不在。所以这个你看这20节说的特别白，对吧？这个西西拉。21节，西西拉疲惫沉睡， 西白的骑衙役去了帐幕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那时巴拉正追赶西西拉，衙役出来迎接他，说：“你来，我将你寻找的人给你看。”巴拉进入衙役的帐幕，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西西拉进入这个西白的妻子衙役的帐幕的时候，这个妻子呢做了什么呢？他要喝水，对吧？喝水渴了，要喝水。这个衙役，这个西白的妻子做什么？给他一点奶子喝。喝了之后怎么？他就睡着了。睡着了，这个妻子也非常勇敢，就把这个敌人怎么用这个木橛子把他钉死在地下，对吧？我觉得这个信心也特别大的。一般人知道他这个西西拉也是一个将军，也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个妻子非常机智，是吧？我们说非常有这个智慧，叫他喝了奶子了之后，叫他用那个木橛子把他钉死，用锤子把他钉死在这个钉他鬓中钉死了。然后是这么一个故事。最后这个西西拉去这个帐幕里一看，看到这个敌人巴拉已经死，这个西西拉这个叶斌的将军已经死了。所以这个事情，他说23节说，这日那日天主使叶斌王，叶斌被以色列打败，从此以色列的势力日渐强盛，制服了迦南王叶斌，直到迦南王叶斌灭绝。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要简单了解这个故事的本意是什么？是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吧？以色列人犯罪了之后，20年的时间是在耶宾王迦南王的手里控制。最后天主兴起一个女史师做什么？去招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字叫巴拉，对吧？去招了巴拉去做什么？去和耶宾王打仗。然后这个他和耶宾王打仗的时候，他是这个迪巴拉，就这个女先知陪同这个年轻小伙子。最后他去没有？去了。去了之后去打没有？去打，带10000人去了。去了之后打胜仗吗？打胜仗了。我们知道这是天主的能力。最后什么？这个将军跑到这个西白的妻子，这个西白的妻子把这个耶宾王的将军被钉死了，对吧？我们看是这么一个故事。你说这个故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们看圣经，我们别觉得我们看圣经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想想这个故事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在当时四世纪是非常坏的一个时代，是以色列人在属灵方面是低落的一个时代，是最不好的一个时代，是属灵方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时代。能看到这个你说像今天时代吗？我觉得像今天时代一样，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你说他们被耶宾王控制了，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一样的。我们基督徒违背天主，我们远离天主，我们敬拜不应该敬拜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不应该追求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也特别痛苦，对吧？我们想追求这个世界，我们把所有的世界都得到了，你说我们痛苦吗？有的时候也是特别累，和这个以色列人一样。被这个世界控制，被这个罪控制了之后，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最后他们开始做什么？他们想起了要跟随天主，因为他们被罪控制了之后，他们没有任何希望。他们20年被罪控制了。第一，我们说是以色列人，他们就回来原来的生活，对吧？他们非常痛苦，他们犯罪违背天主。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我们要回到原来的生活，我们回到不信主的时候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我们也很痛苦。第二，我们说这个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他们控制了2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要跟随这个世界走，我们被罪控制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有比较20年，我们一辈子也是被这个世界控制了，也是比较痛苦的。第三，我们说是迪巴拉就发现天主的旨意。你看他说这个当有一位女先知名迪巴拉，是拉宾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这个迪巴拉发现天主的旨意。你说这个在这里，我们很多人会用，我们知道这个你说这个在教会当中，你说这个姊妹能做事情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姊妹做事情做得特别好。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也是天主常常使用这个姊妹做什么？有的时候传福音传得特别好，对吧？ 你看这个圣经有很多地方，包括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他就刚刚认识耶稣基督，他就做什么，他就去那个城里说，哎呀，我看到弥赛亚了。最后怎么样，别人都一听说都去了，去了之后怎么样，他们就信了耶稣基督。所以说那城里的听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认识圣经的知识特别少，对吧？刚刚认识耶稣基督，他去跟别人说了之后，别人就去看这个耶稣基督，最后他们都整个城里都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天主特别在圣经使用这个姊妹，还有耶稣基督也是带领很多这个女的门徒，对吧？跟随耶稣基督。还有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看到什么呢？腓比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人，还有很多很多罗马书16章很多很多姊妹，他们做天主的事情，我们看到天主特别使用这些姊妹做事情，对吧？我们说真的是天主使用他们。你说这个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是非常软弱的。巴拉第八节说，巴拉说，你同我去我就去，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所以这个看到这个亚比诺安的儿子在属灵方面是特别软弱的，他需要这个一个人帮助他。我觉得是特别像这个现在的男人，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弱的。你说这个有的时候你说带一个姊妹去传福音是不好的吗？我觉得是好事情。你说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传福音，要是有两个男人还稍微好一点，要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传福音，这要是陌生人，我觉得会有问题。还有第一个，这个本身这个女的她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坏人，肯定会有问题。别人看到是别人如果他们的家人会看到一个男的和我家人和我妻子聊说话，我不认识他，你觉得我会有什么想法？这是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人陪同，一个人给人传福音是有问题的。所以这巴拉就是需要这个一个人陪同鼓励他。他最后做什么，他最后这巴拉就是去打仗的时候他就成功了，对吧？你说这个还有呢，在14节说这个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主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主岂不在你前头行呢？最后这个巴拉这个底波拉就鼓励这个巴拉去打仗，这个巴拉就是去了之后他就成功了。我们看到这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说是虽然这个底波拉是这个女先知是告诉这个巴拉去打仗的时候，但是我们说这个时代40世纪这个时代是比较不好的，它是个一个黑暗的社会，还有呢它这个属灵方面是最差的一个时间。我们知道这个是你说这样做是有好处吗？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你说为什么呢？违背天主创造的顺序。你说为什么呢？第一是你看这个社会很多的时候男人也不愿意负责任，对吧？像这个10世纪这个时代一样，在家庭不愿意负责任，在这个不愿意带，还有呢在这个天主面前也不愿意负责任，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在教会也是同样的，你看这个有很多很多，你说这个别的有些教会是用什么，用这个女牧师讲道，这和这个时代完全一样，是不太好的，是这个有问题的。你说这个圣经天主创造人的时候是这个亚当要负责任，对吧？亚当要负责任，男人是应该负责任的。亚当，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章，创世纪2章16节、17节，耶和华天主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时候是谁？这时候只有亚当自己，对吧？只有说把亚当按到伊甸园里的时候，说你这个你不可以吃，没有说你们不可以吃。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知道。天主就给亚当说，你要负你的责任，你要这个园中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再看一下3章第8节， 日头平息，起了凉风，耶和华天主在园中行走。亚当和他妻子听见耶和华天主的声音，就藏在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天主的面。耶和华天主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天主告诉了亚当，你别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在三章我们知道他已经吃了那果子吗？已经吃了。但是呢，你发现天主在那个园中行走的时候，我们说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主，他知道亚当在哪吗？他肯定知道。但是呢，他知道他妻子在哪吗？他肯定知道。但是呢，他说什么？耶和华天主怎么呼唤亚当说，你在哪儿？没有说你们俩在哪儿，对吧？天主就这个问这个亚当，你在哪儿？后来亚当藏起来了，和天主说，莫非你吃了我树上的果子？天主没有说这个是这个是夏娃的问题，天主直接把这个责任推给亚当，对吧？说你在哪儿？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禁止你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因为你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吃地里所长的。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好啊。如果丈夫不愿意负责任呢，我们发现他就得负责任，对吧？十七节就天主就告诉他说，你这听你妻子的话怎么样？你要该受苦了，受劳苦了。圣经中有两个圣经中有两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注意了吗？在创世纪第三章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天主就指责这个亚当说，你听了你妻子的话，然后怎么你要该受咒诅。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在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听他妻子的话，对吧？在十七章的时候，大概他就听了他妻子的话，怎么他说这个夏甲要做他的婢女，对吧？做他的使女，他可以最后叫他生孩子。最后你发现亚伯拉罕听他妻子一次话怎么样，一直到现在都有问题。以色列国和阿拉伯经常打仗，对吧？打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呢，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他妻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做丈夫的不应该听妻子的话，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圣经也有这么说法。你看亚当吃他妻子吃了那个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了之后，给亚当的时候，亚当听了，对吧？听了之后，天主就说，你听了你妻子的话。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妻子你听了你丈夫的话有那样的后果。但是圣经你从来找不到一个，对吧？圣经在以弗所书告诉你们，做妇人的当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妇人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有很多人会用这个在圣经的士师记底波拉和巴拉的关系，他们开始做什么？他们说这个在教会中女人可以讲道，教会中女人可以带领人呢。我觉得完全是违背圣经的。他们不知道当时那个背景是怎么样，当时背景是特别不好的。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妇女应当凡事顺服，沉静学道。我不许妇女讲道，不许僭越丈夫，只当沉静。在圣经说的特别清楚，对吧？他不许僭越丈夫，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我们看到这个天主创造的顺序，从旧约到新约，天主没有改变他的顺序，对吧？他说你是这样的。十四节说，并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现在罪里，我们知道是开始犯罪的时候是女人先犯罪，是夏娃先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但是呢，天主把这个责任还是推到亚当头上，对吧？他说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现在罪里。所以我在这里接我们说这个经文是这样的，天主没有改变他的任何次序，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能改变这个次序。还有你可以回顾这个历史，我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也回忆这个这中国的历史。在中国有两个时代有女人掌权，是武则天的时候。你们可以看这个历史背景是怎么样，这个我就简单翻了翻，我也没有仔细看。还有那个慈禧太后掌权的时候怎么样，我觉得特别是慈禧太后，就是清朝末期的时候， 做这个中国的带的控制这个权的时候，控制四十多年的时候，你看到他签约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特别特别条约，对吧？马关条约、中英条约，很多很多条约都是谁签约的，就是慈禧太后签约的这个条约，在中国那时候怎么样？是非常非常不好。那时候就是对国家是特别不利的一个人，是他掌这个权力。你发现，你说这个女人掌权好吗？我觉得女人掌权特别不好。圣经中，你别看这个历史这么记载，圣经也这么记载。我觉得有一个道理是，女人当权是不好的。有一个俗语说，女人太强怎么好景不长？我们值得去深思啊，对吧？值得去深思，这是不是天主的旨意？第五，我们看一个说天主使用天主的能力是够了。你看那个士师记第十五章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主使那个敌人怎么溃乱，然后这个开始这个巴拉开始打胜仗，他主使西西拉和一切车辆全军溃乱，被巴拉用刀杀败，西西拉就开始跑了。我们知道天主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天主是够我们能力的用的。你说这个，你说在特别是有这个姊妹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你应该说什么呢？我觉得天主的能力够了，天主肯定会兴起弟兄站起来。有的时候人会说，没有找个借口说弟兄都不愿意呢，为什么？因为这个姊妹太强，弟兄特别弱，对吧？他不愿意站起来。所以我们知道天主有这个能力要弟兄兴起来，这是肯定的。还有第五，我们说天主使用愿意的人。你看这个十八节，衙役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我家里去。”然后二十一节说：“西西拉疲惫沉睡，西白的起衙役去了帐幕的橛子。”但是在第四章，你看到另外两个事情。你说什么事情呢？然后这个我们说这个他是拉比多的一个妻子，还有谁？还有这个西白的妻子，这两个为什么提到这两个男人呢？我说肯定有道理，对吧？他说这个天主虽然使用他，但是天主还告诉他这有男人，他们不愿意站起来，所以天主这么做。我们说天主使用愿意的人，天主使用两个人的妻子是谁？拉比多的妻子和这个西白的妻子，使用这两个妻子做天主的事情。他这一个人告诉他去打，另外一个人怎么最后把这个最后这个敌人就杀死他的帐幕里。我觉得是，你要看这个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说：“愿基尼人西白其衙役比众妇女得福更多，比住帐幕的妇人更蒙福祉。”所以天主也纪念他，对吧？我们说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天主就使用这些姊妹做事情。我觉得基督徒是有属灵方面的征战，我们天天有征战，无论传福音，无论参加聚会啊，无论很多事情都有征战。圣经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当忍受苦难，做耶稣的精兵。我们应该作为精兵，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应该像这个以色列人打仗一样，应该站起来服侍，应该做天主的事情。无论是姊妹，无论是弟兄，都有这方面的征战。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他说：“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彼此交战，叫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基督徒天天有打仗，我们的打仗是看不见的属灵方面的征战，对吧？他说你叫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事情。我们这如果情欲和圣灵天天打仗了，我们在里面，我们的圣灵天天圣灵愿意传福音，情欲呢不愿意去，对吧？情欲说：“哎呀，我再睡一会儿觉，哎，我要吃，我要这吃完东西再去呢，我再服侍主，我再把这个单张给送给别人。要还有呢，我有的时候我愿意给别人单张，我的情欲说别去了，为什么呢？没有面子，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的情欲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情欲不愿意我们圣灵做事情。 圣灵愿意去做，圣灵说你要去给这个人传福音，但是呢青玉说你别去了，今天不方便。所以这个青玉天天跟圣灵打仗。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天天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不知道选择什么了，我们不知道该去是不该去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督徒面临这个属灵方面的征战，我们天天都是这样的，天天打仗。我们什么时候能成功？我们必须去了才会成功，对吧？像这个巴拉一样，巴拉他不敢去，他需要这个一个人鼓励，鼓励的时候他去了吗？去了成功没有？他就成功了，他就大胜利了。